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这个礼拜天又是我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咯。这是神的恩典，我也很荣幸很感恩有机会这样子的跟弟兄姐妹呢一起学圣经所说的话语。这个星期大家过得还好吗？我们已经在这个解封的第二个阶段了吧？是否调整了你的生命的那个适当的调整呢？还是还在调整当中啊？其实我心中就是盼望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呢就像以前慢慢的恢复这样子的一个主日敬拜我盼望着我们能够与众弟兄姐妹呢一起呢在这个教会这个礼堂当中呢再一次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看到荧幕上的那个图画吗？看到这两个应该是夫妇吧，或者是男女朋友吧看到他们做的姿态吗？肯定从他们 body language 你知道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吧，对不对？可能吵嘴啦，吵架啦，或者起了一些的冲突了。是不是每次有了冲突之后是不是感觉就是好像跟这个人不太喜欢跟他在一起，就是这样子的来背对着彼此。我自己本身呢不是一个有很多冲突的一个人啊，但是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我就曾经跟我的爸爸呢吵过嘴，而且呢因着某些的冲突呢我就跟他呢开始了一场打冷战。那些会打冷战的朋友呢，你知道这个游戏的规则对不对？两个人因着某件事情彼此生气了呢，就彼此的不说话，而且呢你能够坚持越久呢就是表现得你越厉害，而最终呢那个先开口说话的那个呢就是那个输了的人啊。所以我就忍啊一天两天都看到我爸爸都不愿意跟他说话，而最终在第三天的时候呢我爸爸呢就瞪了我一眼开口说话了。他说，哇，没想到你这么的倔强啊。而我爸爸说出了那句话之后呢，我是嘿嘿嘿，我笑的，因为呢，我赢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个时候呢的那个争执是因着一个很小的事情而发生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否也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为着一些生活上的一个调整，或者一些皮毛蒜皮的事情呢，我们就真的面红耳赤，而闹得很多时候呢很不开心。今天早上呢，我们呢也会从新约圣经里面呢来看一看，两个使徒呢也是同样呢有一些的争执。当然他们可能应该不是面红耳赤的争执，但是呢这他们所争执的事情呢其实不是小事情来的是大事情来的。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回事呢？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你猜一下。不是那么难猜吧，对不对？这个人呢就是使徒保罗。那么这一位呢像谁呢？他就是使徒彼得。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记载着保罗呢跟彼得呢就有这样子的一次的冲突，而透过这个冲突呢其实他带出了很多在我们信仰上呢一些很基本的很基础的一个信仰的根基我们必须要扎根的。而因着呢其实在这挣扎当中呢在这个冲突当中呢其实那个做错的是使徒彼得，而因着他的一些的行为呢保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呢他就要真正的来跟这个彼得呢来质问他到底他做了这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在这当中呢如果总结下这些所要所学的功课呢我们可以说呢其实他针对的是呢是在这个基督里面呢得着的这个自由。 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啊，听到了这个自由这个字眼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当我听到了这个自由的这个字眼的时候呢，其实另外一个字眼啊，在我的脑子浮现的是什么呢？捆绑。你要有自由呢，肯定你是从某些的东西啊得到了捆绑，那你要从这个捆绑当中呢啊释放出来，你才能够得着这个自由。而在这个争执当中呢啊所带出的呢，无论是犹太人也好，是外邦人也好，其实还没有信主之前呢，还没有听到福音，或者没有把生命交给神的之前呢每一个都是在捆绑当中的。犹太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律法当中呢被律法绑得死死的离不开，也不能够成就上帝的意，而就卡在那里。而外邦人很多时候也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捆绑着我们的生命。而然而在这个争执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因着这位主耶稣基督他的牺牲，而当我们相信他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得着了这个自由。而这个冲突呢，我们可以在加拉太书2章14到21节可以找得到。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首先我们先快快的看一下它的背景。加拉太书2章11到13节。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亚，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反对他。这个我呢就是使徒保罗。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安提亚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教会来的。安提亚的教会呢开始的人呢是犹太人，把福音信息带到那里。但是呢因着圣灵的工作，上帝的感动呢，不单只是犹太人，连外邦人也来信主了。所以安提亚的教会呢是也有很多外邦人聚集在一起信了主，在这个教会呢来敬拜神的。这个使徒彼得呢，他是那个被呼召到犹太人当中传讲福音信息的那位，也因此呢彼得呢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的灵感动着他，他站起来对着犹太人传讲福音，就有3000人这样子的来信主。所以呢这个彼得呢他的事工，他的范围呢基本上呢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来牧会来教导等等的事情，在那里服侍着。而在这第十一节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位本来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呢教会的领袖呢，听到了上帝在安提亚所做的工作呢，他自己也亲身的下到这个安提亚来呢，来跟这些弟兄姐妹有一个团契，来来见证上帝的作为在这个教会当中。所以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当彼得来到了这个安提亚教会的时候呢，他是跟当时的外邦人呢就是不是外邦人，大多数就是什么非犹太人他们都是被列为外邦人，他是跟他们混合在一起的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习俗，也是当时教会的习俗，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 table fellowship。就是呢在桌子上呢一起的享用一餐，而在这享用一餐的时候呢，彼此的鼓励，彼此的见证，彼此的带导着。而在那个时候呢这样子的一个团契呢是很重要的。而当彼得来到这安提亚教会的时候，刚开始他是带着热忱，他是带着很虔诚很谦卑的心呢，跟弟兄姐妹一起在主里呢合而为一，一起的敬拜，一起的享用圣餐，一起的分享生命，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但是第22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出跟外邦人疏远了。哇， 在这里啊，刚才就像我所说的啊，刚开始的时候彼得是跟大家打成一片的啊，很好的一个一同吃饭一同啊敬拜这样子的一个啊连接在一起。然而啊，十二节的开头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雅各也是一个使徒，他也是跟彼得一同在耶路撒冷教会服事的领袖之一，而从耶路撒冷那边来的一组人啊，这组人呢，你看第十二节他说的是奉割礼的人，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一组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人呢？待会我们会看到。但是呢，彼得怎么样子啊，十二节说他怕这些人，而因此呢，这些人来了之后呢，因着他怕这些人呢，彼得就退出了。退出什么呢？他跟外邦人疏远了。本来是好好的坐在一起吃饭的，现在彼得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了，而反而呢退到跟那些啊奉割礼的人一起坐在一起一起吃饭着。哇，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啊？而十三节啊继续这么说，其余的犹太人啊也随着彼得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不得了哦，弟兄姐妹啊，因着这组人来啊，可能他们的立场等等，他们的一些的教义等等之类的，彼得怕了这些人怎么样子呢，就决定跟外邦人疏远。而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却影响了啊教会里面其他的犹太人，包括了这个人叫做巴拿巴哦。这个巴拿巴呢，是跟保罗一起在安提阿教会服事的领袖来的嘞。其实他也是那个带着啊保罗进入教会服事的那一位，而没想到连他也跟着这个啊彼得呢一起啊啊十三节用了这个字眼叫做装甲哦，英文叫做 hypocrisy， 就是什么呢？做做戏给大家看而已，这样子的，不是很真心的交流了。当这组人 来的时候呢，彼得就变得很虚假了，不跟这些人呢外邦人呢再一次像以前那样子呢很真心的这样子来敬拜神，也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了了。而这个呢影响了其他在教会里面的犹太人，包括了巴拿巴。所以因此呢，当保罗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保罗就说了，因为彼得呢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的来反对他。也因此呢，我们就这样子的呢来看一看啊，到底那个冲突到底是哪里。这一次的冲突呢，带出了彼得呢他在行为上啊否定了五个呢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教义来的哦。否定了哪五个教义呢？首先呢是教会的合一啊，他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其实导致教会呢越来越不合一啊。而不但是这样子啊，有一个教义叫做因信称义啊，这个是个很大的词啊字眼，待会儿我们会稍微把它讲的比较详细一点。而因着他这样子的举动呢，他啊否定了这样子的一个教义，而不但是这样子啊。本来啊是从啊律法的捆绑得着自由的，但是现在呢好像因着这样子的举动呢否定了这样子的一个思想，而以致呢彼得很有可能把他们又再带回到律法当中，被律法捆绑着哦。不单是这样子啊，这福音的信息，福音的真理也因着这个举动呢否定了福音的真实性，包括了上帝的恩典。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好吗？第一，教会的合一，十四节这么说，但我一看见他们做不对与啊，这个我就是讲到是保罗啊，他本身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却按照外邦人的样子，不按照犹太人的样子生活，怎么能勉强外邦人按照犹太人的样子生活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啊，彼得是个犹太人啊，但是呢他因着信耶稣基督呢，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他不但是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是基督徒呢，他也成为了教会的一份子。而教会呢，上帝的教会呢，是没有种族的分别的哦。其实如果你再翻一页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之后，你会读到保罗在谈到这个教会的合一不分种族的这个呢，保罗再一次的提到，他说在三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说到这样子，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了。可见当我们因信进入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呢，其实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了了，因为呢我们都是同等的，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他的儿女，之前我们都是罪人来的。而其实透过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呢主耶稣基督呢，他怎么样子教导彼得这个教会合一不分彼此这个很重要的功课呢，不是一次的教哦，透过两次至少主耶稣教导彼得这个重要的功课。我们可以在呢哥尼流的家，然后呢在这个耶路撒冷举行的那个会议看到，其实彼得是学到了这个功课，但是似乎现在在安提亚的时候，他好像忘了之前所学到的这个功课哦。怎么样子呢这个呢知道他是谁吗？这个应该就是彼得啦。然后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人，叫做哥尼流。在使徒行传呢第十章第一节这么说，在凯撒利亚呢有一个名叫哥尼流的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名叫哥尼流的呢，他不是犹太人，也因此他就立刻被成为了一个什么呢？外邦人。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当时呢，犹太人跟外邦人呢是没有任何的牵连的哦。犹太人是认为自己比别人还好，所以从来不跟外邦人打任何的交道。所以呢第一节就告诉了我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来的，但是他也是一个军官在意大的营里面呢身为一个百夫长。第二节，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他多多周济百姓，常常向上帝祷告。也因此呢有一天大约在下午三点钟呢，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一幅异象，而上帝的使者呢就告诉他什么呢？派人去一个地方，把一个叫做彼得的呢，西门彼得的呢，招到他的家来，给他传讲神国的道。也因此呢，哥尼流就做了这么样子的事情，他差派了他的亲信呢去找这个彼得，把他接到他的家来。很奇妙的是呢，在同样的那个时候呢，彼得也在一个午餐的时间祷告的时候呢，上帝也让他看到了一幅异象，而透过不是一次哦，三次看到了那幅异象。而在这当中呢，怎么样子呢？上帝的话语告诉他，就是呢上帝要他到外邦人的那个地方去传讲神的话语。而长话短说这个从哥尼流差派去的那两三个人呢，就确实到了彼得的家，而彼得呢也最后呢跟着这些人呢到了哥尼流的家。最后怎么样子呢？彼得呢就在哥尼流的家呢传讲福音的讯息，而在这当中呢，没想到全家人包括哥尼流都信了主。而不但是这样子哦，圣灵也同样的降临在这个家。 就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同样的呢，怎么样子圣灵降临在这些犹太的信徒身上，当他们在祷告等候神的时候，同样的圣灵呢也降临了在哥尼流的家，也因此呢这个彼得很惊奇，而最后呢也为着这一家呢全家人来施洗。这是第一家的外邦人信了主，而是透过彼得的手彼得的口来传讲福音，而突然间彼得在那个时候明白了，在上帝面前呢没有分犹太人没有分外邦人只要信了主我们是一样的。其实之后呢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一到三节，彼得把这件事情呢带回到耶路撒冷教会然后怎么样子呢，我读给你听这里说十一章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到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第二节，等到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这组人的又再次出现了奉割礼的信徒和他争辩。怎么争辩呢？他们说你竟进入未受割礼之人当中和他们一同吃饭。而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说话了。那是第十八节。但是在第三节呢，他们就这些奉割礼的人呢就指责着彼得说什么，你还跑去外邦人的家，这些未受割礼的人还跟他们一起吃饭你有没有搞错？你是教会的领袖，你是一个犹太人，你去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来。可见在当时社会当中犹太人是从来不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哦，而上帝却偏偏在这时候呢把彼得呢带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家，跟他们一起吃饭，分享了福音把圣灵赐下给他们。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功课来的哦。而最终呢，在十八节，这些人听到了上帝的作为，包括这些人，他们是什么呢？把荣耀归给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使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弟兄姐妹，在透过哥尼流的这件事情呢，耶稣基督呢，在教导着彼得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呢，没有外邦人、犹太人的分别，只要是信了主的，我们就是一家人，而且呢，要把这些的拦阻呢拿掉，而能够很真心的跟他们连接在一起。也因此呢，安提阿的教会呢是一个不同有外邦人、有犹太人在一起敬拜神的，他们是在主内成为一个大家庭。不单是这样子哦，另外一件事情在彼得生命所发生的呢，是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时是什么事情呢？在安提亚教会的时候，有几个，你可以查找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有几个从犹太下来的也就是那些奉割礼的那些人，教导下来哪里下来到这个安提亚的教会教导弟兄们什么呢？你们若不按照摩西的律规矩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啊！也因此呢，哇，这些从犹大下来的信徒是犹太人来的，他们呢来到了安提亚教会呢他们的教导是什么？你信靠耶稣很好有了这个耶稣，但是呢你要真正的得救，你还要来受割礼，来守着这些的律法。所以呢，这些奉割礼的人呢，他们是想要什么他们的救恩是什么呢？不只是耶稣基督本身，而且把律法也掺杂在当中啊。所以保罗和使信徒们当时就跟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争执。最后呢，他们决定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去找那些使徒呢跟他们一起有一个会议。而最终那个会议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个在第七到第九节是彼得说的话哦。彼得说什么呢？对在这个会议里面的人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上帝已经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 让外邦人从我的口中听到这个福音的信息，而且相信。啊，他指的这个呢，就是讲到哥尼流的那个家。然后第八节，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我给我们一样。所以哦，又是提到这个哥尼流的家。第九节，又接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他们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分别的哦。所以呢，彼得其实在耶路撒冷的会呢，就说了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就说了这样子的事啊，说到外邦人跟犹太人呢是没有分彼此的哦，因为上帝同样把圣灵呢赐给两组人，上帝的福音也同样的临到两组人，只要认罪悔改，就是不分彼此了了。可见彼得呢，透过这两次经历呢，他是明白了上帝的话语的哦，上帝的原则。然而，偏偏却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的行为跟他所相信的、所学到的不相称了，而以致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割，看到了吗？啊，两组人这样子的，这是个很不好的现象哦，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呢，它却是有很大的伤害和杀伤力啊。其实保罗的话呢，很尖锐的呢，啊，指着这个彼得啊，这样子的跟彼得说：“你既然是犹太人，却按照外邦人的样子生活着，不按照犹太人应该生活的样子，啊，为什么现在呢，你却勉强外邦人？”按照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来过活着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哦。保罗这样子的一个问呢，就讲说到了这个彼得，他的生命呢是不一样的哦。这里说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套。他自己本身在这组人来之前啊，就生活像一个外邦人。但是这组人来了之后，他就要求这些外邦人也要跟他们一样，这是非常不可理喻的一件事情。然而彼得却这样子做了。我刚才给大家读过，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九节啊，彼得自己这样子说的啊，外邦人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分别，但是他的行为在安提阿教会却偏偏让他有这样子的分别。彼得的行动使到外邦人与犹太人两者之间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横沟。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我们当中任何违背圣经和分别弟兄姐妹之间的友情的的关系的这个就是否定了我们在基督里呢合而为一的，这个是不应该的哦。其实这种思想哦，是否现在在我们当今的21世纪还存在着吗？你是外邦人，我是犹太人，我比你好，你比我差哦，我不跟你一起吃饭啊，因为你是不洁净的，或者是不好的，有这样子的心态吗？有啊，弟兄姐妹，最近你看报纸吗？看到这个吗？在美国啊，就因着一个警察白人白肤色的警察无缘无故的就杀死了一个黑人嫌犯，而引起这个尊重黑人生命的这个运动在美国当中，其实。你看我们看到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其实很多年以来就已经存在着这个黑人白人这样子的一个差距，而以致呢今天突然间演变出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来的你知道吗？我曾经在神学院上过一个短期的课程的时候我的老师当时他是一个非洲的白人， 他在课堂上在跟我们讲解到这样子的一个差别的时候啊，在讲解到彼得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啊，他是带着眼泪流下来。他说啊，他从小在家里长大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就一直这样，虽然他们是基督徒，虽然他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但是从小他的父母亲的教育就是什么呢？黑人是坏人，黑人是你不可以跟他们连接的啊，不可理喻的，就是啊比你低等的等等之类的。而以致呢，他自己本身啊，最后蒙啊主的呼召做了牧师之后，在他自己的宗派当中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分割啊，那些白人的非洲人呢，都是在教会里面做那个执政掌权的，而那些黑人的牧师呢，都是比较像是靠边站的那种，而每一次呢就要汇报要做什么，都是有一些很不可理喻的。他就自己看到他的一个牧师的朋友，他的家，他是一个领袖，在他当中有几个黑人的牧师，这些黑人牧师每个星期要到他的朋友来做一些的汇报，要把奉献交上去怎么样子，他们是不允许到他朋友的家去的，只允许他站在门口，有一个托盘在门口，把那个汇报放在那里，把那个奉献放在那个箱子里面。然后呢，如果他们口渴的话，有那个佣人喝过的那种水瓶在那里呢，让他们去喝，根本就不能够进入到那个家。你要吗？当他站在那里在跟我讲的时候，跟我们上课的时候讲的时候，他说当上帝开启他的眼睛，让他看到这个行为，这个想法的一个罪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伤害，他的心碎了啦。而他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说：神啊，饶恕我，我一生都是认为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不应该这样子的。那我想问问弟兄姐妹，在我们新加坡是否也有这样子的现象啊？有没有我比你好，你比我差，或者对着某些人有一些的成见，或者对着某一个族群有这样子的一个成见啊？上帝的福音，这个恩典啊，使我们从捆绑中走出来，得着自由，而这个自由是让我们能够很真心的来爱主，而来爱他放在我们周边的生命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第二个重点讲到了是这个因信称义，而其实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称义呢，其实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名词来的。他我们来看看，先看看那一段经文在第十五、十六节这么说我们生来就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可是我们知道，人称义不是因律法的行为，而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为要使我们信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律法的行为称义。因为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能因律法的行为称义。在这里怎么样子来解释呢？其实这个称义呢，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来的我们相信了被称义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有一个神学老师我觉得挺好的了我跟他学了很多，他就对这个因信称义呢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因信称义呢是上帝的作为来的，他就是上帝宣告一个信了耶稣基督的人的罪人呢被称义了。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稍微解释一下好不好，这个因信称义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首先在这里呢这个称义，其实从法律上的角度来看，被称义就是呢怎么样子法官宣告你无罪释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圣经说或者神的话语说称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宣告呢这个罪人呢本来有罪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呢他没有罪了。所以明白这个称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所以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称义呢，它首先是一个行为，而不是一个过程来的。怎么说呢？首先，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基督徒哦，会比另外一个基督徒更加的称义啊。我们都是罪人来的，我们都需要耶稣的福音，我们因着信耶稣才能够被称义，没有这个比那个更加的称义。而罗马书五章一节这么说，说什么呢？而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以上帝和好。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跟上帝和好。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认罪悔改来相信耶稣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就在那一个时刻一个信主的罪人呢在这样子的认罪悔改祷告当中呢，就在那一刹那间，他与上帝做了一个交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相信耶稣的时候，上帝就把耶稣的那个公义呢披戴在他的身上，他就被称为一个义人，一个没有罪的义人。也等于说，上帝就说，好，你相信耶稣你认罪悔改了，你就不再是罪人了。就在那一刹那间，他的身份就这样子变了，从一个罪人成为了一个义人。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称义呢，是上帝的作为来的，也只有上帝能够这样子的做。这个称义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的品格很好，或者是我行善积德。在这里呢，我回到刚才的第一点呢说到这是上帝的一个作为来的哦，不是一个过程。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你是因着行为而称义的，你认为是这样，那你的救恩呢就是一个过程。因为你要一点一滴的呢，循序渐进的呢，累积的你的行善的事情，那你才能够被上帝认为是无罪的。这个是错误的想法。从耶稣所做的事情从新约的教导当中，我们都是因为信了耶稣，所以上帝就称我们为义了。第二个呢，讲到的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呢，不是你的好行为，不是你的好品格，而是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子的做了这件事情。第三个是上帝呢宣告信主的罪人呢称义的，而这个宣告就好像是等于是什么呢？一个法官一个罪人在法官面前呢，法官拍着桌子呢这样子说，这个人没有罪，可以得着释放了。同样的，信主之前呢，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罪人来的。但是当我们认罪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相信耶稣的时候呢，那上帝就像那个法官似的呢做了一个宣判，说什么呢？我们无罪了，不但是现在无罪，而且呢是永远的没有罪了。因为上帝把耶稣基督的那个义呢披戴在我们的身上，而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不再看到我们的罪孽，他看到的是耶稣的公义呢在我们的身上，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也因此呢我们就这样子的被称为义人了。弟兄姐妹，这个称义不单单只是你的罪得饶恕而已，这个罪得饶恕是我们那个日常生活的一个现象当我那一天决志信主之后，把生命交给神之后呢，怎么样子呢我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我称义了，然而我接下来生活可能有些时候我还是因为言语上行为上还犯了罪，那怎么办呢？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认罪悔改，上帝是信实的，他会来洁净我们。 所以呢，这个称义呢，不是讲到这样子的一个饶恕，这样子的一个悔改，这个称义呢，是上帝认为我们是没有罪了啦。而不但是这样子啊，这个称义呢，也不是单单只是赦免罪而已。你知道吗？在法律上，如果一个罪人啊，他被赦免的时候呢，他还这个法庭呢，还有他的犯罪的记录收藏在那个储藏室里面。虽然他被宣告赦免无罪释放了，但是呢，那个记录还是有的。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因信了耶稣被称义的时候呢，我们呢的这个犯罪的记录在耶稣基督在神的里面是完全的没有了。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诗篇103篇就这么说了啊，东离西有多么的远啊，你也使我的过犯呢离我有多么的远啊。诗篇39篇第一节第二节就这么说啊，罪得赦免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哦，上帝哦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了啦。最后一点关于这个因信称义的是什么呢？上帝宣告罪人称义，而不是好人称义。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好事或者好行为或者我们的品格，而是单单因为我们首先认识到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而以致呢，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说了这么多，我们回到刚才彼得的那个故事。当彼得把自己和外邦人呢分开的时候呢，他就否定了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行为显示出犹太人比外邦人更好。然而圣经的真理所讲的是什么呢？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是罪人来的。你是博士生也好，你是卖小贩的也好，我们都是罪人来的哦。你是住在一栋房子的一个主人或者是你住在一个贫民区的一个小小的地方，我们都是罪人来的。彼得的这样子的行为呢，其实这个教会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离分别。我说了这么多，我快快的以这个故事来做一个这个第二点的一个总结好不好？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就是这个叫做Billy Graham 葛培里大家都知道葛培里是谁吧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传道人，而上帝借着他的服事呢，有很多很多成千上万的人呢信了主。而葛培里呢，就曾经在美国的时候呢，因着在某个地方讲道完了之后，那个讲道的时间还有聚会的拖后了，所以他有点迟到。所以呢，但是呢，他必须要讲在这个地方讲完道，去另外一个地方，也因着聚会结束迟呢，他就有点着急，所以他开车的时候呢，要往第二个聚会的地方呢，他就很自然的呢。开车开快车了，而他的车呢就超出了那个指标他该有的那个速度。而在这当中呢，因为心里着急开车呢，突然间他就看到有一个警察让他把车停下来，他就知道我犯罪了了。这个警察呢就给他一个summon然后呢让他去法庭里面呢做这个这个交换做认这个罪。所以呢当他讲完道之后呢，他就到了这个地方去。当他到了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其实那个地方是那个法官的家。而那个法官呢当时呢他是一个也是一个理发师来的哦。 所以当他进他的家的时候呢，他一进门口呢，那个法官呢，他一看到他就说，哦，你就是葛培理，我认得你，你怎么会出现在我家呢？哦，你知道吗，葛培理，我很感恩嘞，上帝借着你呢，让我的小姨信主了，让我的妻子的那一家全部都来信主了，而我们现在整家都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敬拜神，都是因为上帝用了这个仆人像你这样子来传讲上帝的信息。葛培理听到这里说，他真的是头越来越低，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然后最后这个人才来问葛培理，你来找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葛培理就说，你就是这里的法官吧？他说，是啊，其实我犯了交通的罪，我要有这个罚款单，我需要来这里呢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个法官呢就戴上了他的那个帽子，然后就看了一眼，然后呢就他的家旁边的那个他有一个空间做这样子，让他来做这样子的事情他就把葛培理带到面前来，他就说了，葛培理因着这个国家的条规等等这样，你确实是犯了罪超速了，开了快车你知道这是很危险的吧，对不对？对，也因此呢你的罪名成立。嘣。然后呢这个法官又接着说，但是呢葛培理，因为呢上帝大大的使用你，我很感恩你呢因着你的事工，我的家人很多的都信了主，也因此呢今天呢虽然你是犯了罪犯了法，今天呢我身为法官，我来帮你解决这个法官呢就往他自己的口袋里呢拿出了那个罚款的款项呢自己交上去呢，然后放下来，然后他拿着那个敲脑就咚嘣，葛培理，现在我宣判你无罪释放。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当葛培理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突然间说了这么一句话：哦，我终于明白我是怎么样子的因信称义了啦。弟兄姐妹，就像葛培理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来的，但是呢，是耶稣替我们付了那个罪的代价，而以致我们呢在神的面前就称为义人了了。弟兄姐妹，你是义人吗？第三点你看到这个吗？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这个是一个恶来的哦。当你要耕田的时候，把两头牛放在一起，他们帮你耕着田。而这个彼得呢，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当他的行为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他是在不是表明显的说，但是呢是叫这些外邦人要向犹太人遵守律法。而这个呢就是就像是什么，把这个恶呢加在这个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自己却还被视为罪人，那么基督是罪的用人吗？绝对不是。如果我重新建造我所拆毁的，这就证明自己是违反律法的。这里保罗在说些什么东西呢？其实当彼得在为着外邦人辩护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就说了要求那些奉律法的那些呢，不要把这个恶呢加添在外邦人的身上，而现在呢他的行为却偏偏相反。保罗呢在这里他所要带出的是让彼得知道什么呢？彼得，我和你呢都是没有借着律法得救的哦，我们是因信得救的。但是彼得啊，现在你得救之后呢，你却又回到律法里去，所以呢你这样子的行为呢就表明了什么呢？不单单的基督的救恩是不够的哦，你还要律法来帮助你。哇，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的话语来的哦。本来你信了主你不是靠着律法的，现在你信了主之后 啊，你要往回律法那边走。此外啊，彼得，你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讲啊，上帝的恩典和福音，告诉他们就是要因为信而不是守住律法，但是你现在自己却回到了这个律法主义，那么你是在拆毁你自己这么多年来辛辛苦苦所建立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回到律法，摩西的律法里面呢，这个彼得呢，就等于他在否定上帝为他所做的一切，在他生命所做的一切哦，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来的哦。第四点关于福音我喜欢最后的这三节，十九节，我因律法而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上帝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想问大家，保罗在这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是怎么样子与基督同钉这个十字架呢？当保罗把信心放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与基督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保罗继续说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的得救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有信心耶稣为我们的死，我们继续的为主活下去，也是因着信心在主耶稣基督里，因为现在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而活着。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在这两段经节当中说到了这个字活着，活着出现了至少有五次的多，而且这个活着是什么呢？为了主活着的。保罗既然知道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他因着耶稣已经为他而死，而现在耶稣在他里面而活着，所以他认识到他现在的生命不再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耶稣的，而因此保罗的生命是有这个十字架的福音的印烙在他的心中，所以呢，他的生命从现在开始呢，是为上帝而活着的。也因此他明白了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而上帝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呢，帮助他怎么样子明白了福音，接受了福音，怎么样去活出一个福音的生命来的。因此他这么说，我不废掉上帝的恩，如果义是借着律法而获得，那么耶稣就白白死了。那些奉割礼的人呢，他们尝试把律法和恩典混在一起，那你要相信耶稣，但是你也要遵守律法，要做一些的东西。弟兄姐妹，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律法主义的想法呢？有啊，我相信耶稣，但是呢，可能呢，我要多读经多祷告，我越读经越祷告，那上帝越喜悦我。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呢？读经祷告是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一个管道，但是呢，我们的救恩单单就只是耶稣而已哦。所以保罗说呢，你要把律法和这个恩典混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回到律法，就等于呢，我们要废掉上帝的恩典啦。也因此，弟兄姐妹，保罗明白了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呢，是改变的，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哦。而且他知道，既然上帝呼召了他向外邦人去传讲福音，他是必须要付出 代价的，而他也甘心乐意的呢，为了上帝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呢，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明白了啊这个福音的信息，把生命交托给神的时候啊，这个生命是必须啊有改变的哦。而甚至这个改变首先是在思想上，不再是为着自己而活，而是为着主耶稣基督，为着他人而活。保罗呢，付出了怎么样子的一个代价呢？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后书11:24-25这样子看到，保罗说，我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还遭海难3次，一昼一夜在海里挣扎。其实这里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哦，而且呢，保罗，如果你继续看下的时候，他说他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人的危险，外族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我劳碌困苦，常常失眠，又饥又渴，忍饥耐寒，赤身露体。弟兄姐妹，保罗因着明白了这个福音的宝贵，这耶稣基督所做的献上自己的生命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保罗甘心乐意的把他自己也献上在神的面前。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着彼得怎么样子的回应保罗的质问，但是透过彼得前书，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写了很多有关于上帝的恩典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彼得受教了，彼得的生命也改变了，而以致彼得最后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把自己的生命给献上去。我说了这么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明白了什么，但是我想用这个短短的一个故事来做一个总结好不好？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的名字叫做约翰牛顿。其实这个人呢，他就是那一位写了这个很有名的圣诗，叫做奇异恩典。知道这首歌吗？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这首歌就是这个人所写的。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人在信主之前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吗？他就是一个贩卖黑人的一个商人来的，在海上行走，专门行那个贩卖黑人的那个行业。最后因为信了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改变了，而把他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来成为在伦敦的一间教会的一个牧师。这是他自己所说的，我不是我应该成为的男人，我也不是我梦想成为的男人，我更不是我期望成为的男人，但是接着上帝的恩典，我不是曾经的男人。因着上帝的恩典临到了约翰的生命，而以致他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来服侍神，一生在教会里面来带领着弟兄姐妹。其实他不只是写了这首奇异恩典这首诗歌，他还写了好多好多首。然而这就是一个罪得赦免，因信称义，而以致能够真正的生命改变来服侍神的一个器皿。弟兄姐妹，我说了这么多，我不晓得你心中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想法，好不好？今天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以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奇异恩典》来回应神。 而在这当中呢，让上帝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到十字架前，为这他所做的一切，我们来赞美他，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好吗？ 兄姐妹，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而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一群本来是不配的，但是现在却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来敬拜神，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好不好？在我们结束的当中呢，我想为着在我们当中如果有那些来听到的但是还没有真正认识神的那些，今天早上我想为你做个祷告，好不好？你只要简单的跟着我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的祷告让上帝借着你这样子的信心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呢，让上帝来在你的生命当中做那救赎的工作。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话，你可以跟着我这样子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今天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悔改，祈求你饶恕我，赦免我。谢谢你耶稣爱着我，让你的爱再一次的紧紧抓住我的心，此时此刻我把我的生命交托在你手里，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好不好？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的恩典、父神的慈爱还有圣灵的浇灌降临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主要让我们这一个星期能够是一个满了你的恩典的一个周，每一天都经历你的话语。谢谢你耶稣，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